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这边唱诗来敬拜你，是因为你太美太好，好像刚刚这首诗歌所唱的，开我们的心眼，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那样的一个荣耀的美丽，因为只有在你荣耀的光中，所有的一切自然就失去它的光彩，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一个人事物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你的美丽来相比。但是我们只有在这边祷告，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肉眼，凭着我们属世的眼睛，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诚心的祷告，祈求主的圣灵，那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自己的荣美。我们也在 这一刻祷告，不仅来看见主耶稣的荣美，而且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现在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在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只有主可以来解决，来满足，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度过。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祷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敬拜，就好像刚刚我们唱诗，我们继续的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定睛在你这位为我们钉是十字架，可是在死后三天就复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主，而且有一天你要再来。我们也在这一刻，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对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向我们的天父，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能够来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敬拜的时间，正式交在主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来带领。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再次的感恩能够一起的来敬拜神是何等的美好，因为主自己是何等的美好。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敬拜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我们就是要请会众预备心，也要请世事前来接受大家的奉献。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向神有所献上，不仅献上我们的诗歌，献上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把我们从主所得的我们献上。所以我就在这里就请大家会众预备，然后也请师事前来要来接受大家的奉献。在这一刻我要来读诗篇的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动作，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要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伟大，你当受极大的赞美，当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将从你所得的，因为是你 来赐给我们 手可以做工的力量，我们来献上，带着感恩的心来献上，是回应主你的恩典，求你自己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等一下读经讲到之前我们有几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在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四位弟兄姐妹加入本会，成为我们的会友。在上个主日的下午有四位，就是两对夫妇他们就是参加了会友班，而且他也在教会聚会了超过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这几位弟兄姐妹前来。在前几天回国啊，那所以就是探亲，那就是他先生啊邢志明弟兄就一起带领，那我就请他们就是有志杨军啊，还有志明在我们当中吗？志明，哎对，一起前来。那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加入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我们就是不仅那接下来我就请大家哈来看你手中的这个夹页，特别是我请大家拿出有这样的一个21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因为在进入一个新的学年啊，今天是很感恩，我们是8月31号，是在8月份，也可以讲说暑假哈，这个可以讲是最后一天，明天是一个国定的假日。但接下来有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哈，那有的学校是即将马上就要开学，那我们就盼望说在这个新的学年的开始，真的是借着祷告，连锁禁食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预备迎接上帝要赐给教会新的祝福，特别是来欢迎有新的朋友啊，新生还有新的同学啊，来啊，真的是我们预备好来欢迎他们，而且也是为着我们在周围，我们已经看见，我也跟大家报告过，有许多的人就是因为找到工作，也搬到教会附近的这个公寓，所以我们真的是为着上帝所做的哈，把人就带到教会的大门口，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认识他们，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把耶稣基督福音传给他们。那我想这个大家就已经是算相当熟悉哈，除非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哈，或者比较在过去半年哈来。那这个呢，连锁禁食祷告，你可以看见说它有2年哈，你就来按着感动，在你要参与的那个禁食的地方哈，你就圈选，然后呢，你看见这个虚线的地方呢，你就在右脸哈，你也同样的填哈，你要做的那个禁食的就是日期，或者是早餐、中餐、晚餐。然后你到时候就撕下来啊，如果说你还需要笔的话，诗诗这边都有笔哈，你可以举手。那我们撕下来目的是为着要统计，那我们盼望说能够从明天开始的每一餐，我们都有一个连锁禁食的祷告哈，一直到21号的结束。在这21天里面，我们不仅是为着教会能够预备好啊，进入一个新的学年，而且来迎接神带来的这些新朋友、新生，而且我们也真的是为着我们。比如说在9月19号，我们现在就打开这样的一个投影哈，大家会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迎新的晚会，欢迎新朋友，欢迎新生，要欢迎所有的福音朋友。所以就鼓励大家在今天的这个夹页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有一个印的这个单张哈，你可以来邀请，门口的桌子上也还有。所以我们就是祷告主自己来带领新人到我们当中，而且这样的一个邀请的电子版哈，也已经发出来给各个团契的主席，所以就请各个团契的主席来 用这个电子档的方式来在你们的团契当中来真的继续的鼓励推动。所以说在这一刻我还要再报告的就是我们总会的会长宣道会总会的会长在前几天他也发出一个特别的呼吁，就是希望说所有宣道会的教会包含我们教会在未来的这一周，其实就从9月1号到9月7号也一起来联合祷告。所以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们都看见说在这个时段有很重要要祷告的。那总会的会长他特别就是提到说现在世界的局势，无论是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像乌克兰，或者说像西非的那个 Ebola 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传染的疾病，那还加上有泥石流、气爆、地震，那我们看见世界上这些局势，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进行祷告所以这些都是跟大家来做个报告。那最后我还请大家留意，就是也同样在我们这一段期间1月1号到21号里面，我们为的在教会有很多怀孕的妈妈们那所以我们有一个产前教育班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看见这个投影，我们是在9月13号的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我们是很高兴能够有朱慧丽姐妹，她自己是职业的这一个就是她是这个，如果你看见她的再打下一张她的简历，她是持台湾和美国护理师的执照，是有16年在美国的产房跟产后病房护理师的经验她是一个专业的然后呢来做一个产前的教育。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门口有单张你也可以去拿。那我想在这个时刻大家可以把你已经填好的这个连锁进食祷告的表就交给师事我们统计，我们也在这一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学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局势，还有近在我们门口，主你自己仍然在动奇妙的工，我们就在这一刻说，当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21天的连锁进食祷告，我们就祈求圣灵，你真的是让我们看重祷告，而且借着这样的一个连锁进食的祷告，像是接力赛一样，我们在未来的这21天里面，我们真的是为着所有的需要，无论在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或者是说我们迎接这样的新朋友搬到我们对面，或者是教会的对面，或者是新生我们还有一些传福音的行动，我们都在这一刻我们仰望主，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教会，求你使用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高举传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就请大家我们来一起读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我们是继续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是看到16章16章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头一个比喻你会发现说究竟为什么这个主人要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呢？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我读第一节，然后大家读第二节，我们来把这一段一整段一整章的圣经我们来读完。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耻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所以马上就打一个对折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证物的。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金句哈，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十三节，我们就用中文一起来读一次，请。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路加福音的16:13。你说马门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见英文的翻译哈，马门就是什么？钱 ，money 哈。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神与马门。我想就把这个经文就打回16那边哈，第一节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一段哈，你会不会开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号哈？就是你说这个第一个比喻哈，既然那个管家是不义的管家，主人干嘛还夸奖他做事聪明呢？这不是有一点这个自相矛盾吗？更何况这个主人如果是耶稣的话，那难道耶稣会称赞一个不义的行为、不义的管家吗？那如果这个主人比喻中的这个主人不是的话，耶稣后面不是也在对这一段他讲的比喻做了一点说明跟注解吗？那究竟耶稣要当时的门徒，因为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也就是对今天信耶稣的你跟我，那耶稣要我们学什么真理呢？或者你还有问题说，第二个比喻讲财主跟拉撒路，他跟第一个比喻有什么关系啊？而且中间还插了一段是14-18哈，就不知道说中间的这个跟前跟后的这两个比喻，这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呢？也许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哈，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性的圣经真理，如果今天哈我们不先把它弄清楚，就是现在等一下我就会提哈，不仅十六章我们读不懂哈，而且这两个比喻我们说它究竟在讲什么重点哈，我们搞不懂，路加福音这本福音我们可能都读不懂，搞不好整本圣经你都很难读得懂哈。那你说什么关键的真理要先弄明白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讲到的题目啊，也是我们的金句哈，讲到说什么神与什么马门，就是钱财，它是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主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神的国度，我们刚刚也读了十六节说神国的福音，神的国，那你说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上帝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不是说把你目前的生活再弄得好一点点，而是要更新改变你跟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改变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而且让我们开始学着按照耶稣的方式来活每一天啊，这个叫做神的国临到你哈。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对于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就是我的什么新的主人，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而这个肯定是跟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生活，跟我以前的生活有另外一个主人哈，是谁呢？叫马门哈，是完全不同的。马门是我过去这个旧生活的主人。所以你看十四节哈，当主耶稣他讲完这个比喻，当时在场还有法利赛人呢。如果我们是像法利赛人哈，就是贪爱钱财的，或者说你说我没有那么贪爱钱财，但是我觉得钱还是挺重要的哈。那你会发现你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就像法利赛人的这个反应一样，会怎么样呢？会去嗤笑耶稣。你看见了吗？因为法利赛人听懂了哈，可是他为什么会笑呢？为什么会去嗤笑耶稣呢？因为法利赛人他还活在一个旧的生活方式，在他自己的那一个旧的那个世界里面，他是以马门为主人的这一群法利赛人，那就跟耶稣要代表的那个新的生活方式，他要带来的那个神的国，是神是那个主，耶稣是那个主，这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对立的。你看见了吗？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你说圣牧师，这个马门哈不是我的主，但是我自己是我的主哈，我自己是我的主人。不过也许问题哈就是出在这里哦，因为无论谁是我们的主，钱也好，或者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主人哈，只要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是在面对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主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留意哈，他有一句话，他说今世之子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什么叫光明之子？就是信了耶稣进入到上帝国度的人。什么叫今世之子？讲最简单，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活在今世的一个国度里面，无论钱也好，自己也好，或者谁也好，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但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十六章，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神的国从时间的这个概念来看，它是永恒的哦。你看见说主耶稣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哈，那个是在第九节，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你看见第二个比喻，财主跟拉撒路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怎么样，死了之后 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神的国是永恒的哈。那如果我们只活在今世，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那当然今世很短暂，然后你就尽量的享乐，但是要留意耶稣所说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从运行的角度，运行的一个法则哈，神的国是强调要很忠心的去做事情，带着公义，就是做正确的事，按正确的方法哈。那今世呢，是不义的，不忠心的。如果从价值观的角度，神国的价值观是翻转整个今世的价值观，因为耶稣在之前我们看过的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竟然会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而在刚刚我们看到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当中，当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财主在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对财主说，你生前享过福哦，但是死后怎么样，是在受极大的痛苦。可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不仅讲说富足的有祸了，因为你们曾经受过，耶稣还说什么贫穷的人有福了哈。你说贫穷人怎么会有福呢？拉撒路不是很痛苦吗？但他耶稣说贫穷人有福了，如果他信耶稣，他说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看见刚刚第二个比喻，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从在过那个短暂的今生看来，拉撒路是非常的凄惨。他不仅是讨饭的，而且呢，他浑身生那个疮，他没有那个饭可以吃，他虽然被抬到财主的门口，他想要吃那个零碎的食物都没有，可是狗还有食物吃，你知道吗？为什么狗就怎么样去舔他的什么疮哈？而且拉撒路死了，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机会被埋葬哈，所以他是很惨很惨哈。如果特别是跟这个财主来比的话，那个拉撒路真的是很凄惨的。财主呢，他不仅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而且呢，他死了，他是埋葬了，表示还有什么善终哎。可是，一旦死了，耶稣他讲这个比喻哈，一旦死了，两个人都大翻身，结果呢，变成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表示说是与神同在哈，得到安慰。财主在哪儿呢？在阴间，而且是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等于在提醒说，财主你再有钱也没有用，因为钱财是有一个到无用的时候哈。为什么？因为马门或者是钱是属于今世的一个东西，它是会过去的，会没有用的。而且就因为它是属于今世，而从圣经的观点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今世是被罪恶影响的，所以你一个属于今世被罪恶影响的这个叫钱的这个东西，就不再是一个中性的哈。所以耶稣才会说那是叫不义的钱财，从耶稣的观点。所以对耶稣来讲，他必须要对他的门徒，也是对今天你我信耶稣的人来说，在谈十六章他讲的这个比喻是都跟钱很有关系的哈，因为钱真的是很实在很具体。但是这十六章虽然在谈神跟马门的对比，在谈两个不同的国度，两个不同的主人，两个不同生活方式，但是他在这边不是在教我们说要怎么做金钱的管理，要做预算哈，要好好储蓄，将来以防万一哈。这段不是在讲这个哈，而是在讲说，当主耶稣把神的国带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怎么回应？特别钱，如果你特别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怎么用钱才用得好？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回到第一节， 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先就是设身处地哈，要来体会一下这个管家他的处境。这个管家他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主人，但是有一天别人就向他的主人去告他，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浪费可能是因为他办事不力，或者是说他不诚实，不知道哈。而且我们更不晓得是不是真有其事，总而言之有人告他。没想到主人听见别人告他这个管家的事情，他倒是做得很明确哈。无论你觉得这个主人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给这个管家，你知道一个解释哈，申诉的机会哈，你对这个主人的做法，你说好像有一点值得商榷哈，都不管了。耶稣是讲一个比喻哈，就是主人非常的明确，明确什么呢？把你的账目交代清楚，就是把你的账本交出来哈，然后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当你今天早上还是像以往一样到公司去上班去工作，结果被你的老板叫到办公室，然后你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哈。接着你就知道说结果你被怎么样，所谓的叫 let go 哈，或者是说叫 lay off， 就是你被 辞退了。而且呢一旦讲完马上你就离开公司，甚至是有人把你压着走的哈。所以你去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管家，你现在知道什么呢？已经定了，你没工作了，而且如果你还有家有孩子的话，你想那个压力多重呢？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设身处地。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当管家他现在面对说我马上没工作没收入，我生活要怎么过，而且我还有家有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想，我的做体力活呢我做不动，要去跟别人讨饭呢没脸。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啊，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利用欠我主人债的这些人哈，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丢了工作，好，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叫来，一个一个叫来，然后呢我就一个打对折，一个打八折。我们千万不要拘泥在这个细节上哈，那你就开始去想说为什么不都打对折呢？为什么不都打八折呢？啊，不要哈，这是一个比喻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一个一个，可能有个是打七折的，有个打六折的，管他，总之就是让他们这些欠他主人债的人怎么样得到好处，可以感激我。所以在我马其实他已经丢了工作哈，然后接着呢我不做管家之后，他们就可以接待我，而且甚至可以把我接到他们家里面来。因为你看见这一些哈，就也从比喻的观点哈，光是这两个，一个打对折一个打八折哈，他们欠这个主人债欠的这个数量哈，他们不是做小本经营的哈，更不是一般人哈，他们这是经营买卖的人哈，所以表示那个主人是非常有钱的，而欠他的这些人其实也是做相对是中型大型买卖的人，也是有钱的哈。请问这个管家这样的操作，这个做法道德不道德，诚实不诚实？不道德也不诚实，而且叫他的主人怎么样吃亏，特别是那个打对折的哈，那个吃亏吃大了。那为什么当这个主人他知情，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哎，竟然还要夸奖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哈， 这边讲的聪明，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是表示他做事怎么样，很精明了，很精明的意思哈。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从欠债的人的角度哈，欠债的人哈，他感激的还不只是这个管家哎，你觉得从欠债的人的角度，他更是感激谁啊？啊，你觉得他感激谁啊？主人嘛，因为这个人只是管家嘛，这个管家是去执行这个主人的命令嘛，他们哪知道说有那么一些刚刚发生的这个人被辞退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些细节的，所以他们就会说，哇，这个管家这么好，那是因为这个主人交代的命令啊，哇，可以有点感觉吗？啊，就从现在的人的角度哈，好了，现在你就想，如果你是这个主人，你说我吃亏了，我就要把事情曝光，哎，你觉得曝光之后事情会怎样发展呢？哎，我们再想回你是那个欠债的人哈，你就听这个主人讲说，哎，我早就把他辞退了，哎，这个不算不算不算，你们还是欠我那么多，来来来，那些打对折的都要还给我，哎，懂这个意思哈？那你觉得从欠债的人角度，他会想什么？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这个主人他自己说话不算话吧？然后就把责任全部推在这个倒霉的管家身上？哎，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可以理解吗？本来还很感激你这个主人的，现在更是看你这个不顺眼了哈，然后就把这些话传出去，整个村子都知道，或者这个好几个村子都知道，那看你这个主人还有什么脸。哎，你看见了吗？所以管家这一招哈，我再说哈，是不道德哈，不诚实的做法哈。但是这一招不仅让他日后的生活怎么样有着落，也让主人在这些欠债的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大好人，而且他也料定了哈，主人就算知道之后，他也不会把事情曝光，因为对主人没好处，大家不会怪我这个管家，只会怪谁呢？你曝光之后只会怪谁呢？哎，就怪你嘛。有没有一点感觉哈？的确，这个管家是不义的，因为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做法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不诚实的做法。可是确实是怎么样？从主人的眼光来看哈，高，懂不懂？高明，精明。这样可以有一点感觉，说为什么这个主人会夸奖他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是他接下来他做的这些注解跟说明，他要门徒学什么真理，要今天的你跟我学什么真理呢？耶稣就是这个意思，说如果面对一个马上就要发生的危机，不信耶稣的人，好比像这个不义的管家，都会马上想出路，赶紧的去想出路，而且要想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即便是用不正当的方法，不义的方法。耶稣不是鼓励我们说要用不正当的方法，我等一下会讲，那是个对比。但是即便是用不当的方法，不义的方法，都是怎么样？都是为了这个人知道说，这个发生的危机我无法避免，我一定要让他影响我的程度影响到最低，所以我做一个断然的决定，很果决的去采取一个行动，来面对这个即将要发生的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面对这种事情，而且这个都是今世的危机哈，这个什么辞工都是很短暂哈，不是永恒的哈，但是耶稣带来的神的国从某一个角度更是一个你无法避免的什么危机，一个 crisis。 因为当神的国借着主耶稣他宣讲神国的福音，现在救恩就在我们眼前，借着信靠耶稣，我们可以脱离上帝将来那个大审判的愤怒， 这是一个有永恒的后果的事情哦。那耶稣就盼望他的门徒，也盼望今天的你跟我，就是当我们面对耶稣他所传讲的这个神的国，我们岂不是要用更积极的态度，比这个不信耶稣，如果以这个不义的管家说的例子，比他要用比他更积极的态度，不是去学他那个错误的哈，更积极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忠心，忠心的一个态度。而且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不是像那个不道德不光明正大的方法哈，是用一个好的对的方法哈。比如说什么方法呢？就是用属于今世的这个叫做马门，就是钱哈，这个东西你把它好好的用，讲最简单就是给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第二个比喻连起来，我们就连起来了。而千万不要像那一个每天只知道你要穿好的吃好的用最好的，每天奢华宴乐，却看不对在家门口的这个拉撒路那么有需要帮助人，是可以视而不见呢。哦，那个财主也是够厉害的哈，那个财主跟拉撒路比喻那个财主，也就是在这第二个比喻当中的那个财主，跟第一个比喻当中的那个不义的管家，老实说都不好，都不义。但是第一个比喻的那个不义的管家，他至少做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很聪明，就是精明的意思哈，就是他一旦知道马上就有一个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我无法避免，我就开始马上要去考虑日后怎么办，我生活要怎么面对，然后马上做一个断然的决定，二话不说采取行动。财主呢，啥都不想，啥都不考虑，以为说我财主有钱，而且我享受今生就好，不去想死了之后哈。但是耶稣说，哎，问题就是不是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哈，不是死了生命就结束了，而是继续有一个叫做什么永恒的后果你要面对。所以第二个比喻里面的这个财主就跟第一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不义的管家，这两个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旦死了之后，你看见财主在阴间，他受极大的痛苦，他受了这个痛苦，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就说，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请你打发拉撒路，因为他远远的看见拉撒路在他亚伯拉罕我主的这个怀里哈，就用那个指头尖哈，那个指头的尖哈，再一点点水，那就什么一小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啊，这个是非常形象，这是非常图像式的语言在描述哈，要把那个极其痛苦的那个可怕的景况在阴间受痛苦描述出来哈。可是拉撒路呢，他生前很苦啊，很凄惨，可在这个比喻里面，拉撒路死了之后，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享安慰，得到福气。而且你发现在财主跟拉撒路他们二者之间有深渊限定，彼此是过不去的。好，我们说这个就不说他，我们说财主在生前他每一天都有机会可以把钱给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就在家门口的，哎，你知道那个拉撒在比喻里面哈，拉撒路是被人抬去放在他的什么门口，哎，他天天都有机会，而且你就算不给钱哈，你就把你吃的剩饭哈一点点给拉撒路也行吧，就算给一点点零碎都好吧。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很生动的哈，一点都没有哎。好，这个也就不去说他。
耶稣的第二个比喻，他就让他说他最重要的重点是说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财主根本就不回应圣经，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讲旧约圣经，他不回应上帝的话，那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因为如果你打开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早就明说了有死后的这个永恒的问题你要面对哦，死后是有阴间的哦，有极大的痛苦哦。旧约圣经哦，我们不是在讲新约圣经哦，而且旧约圣经比如说箴言就说，如果你体会上帝的心，你去连续穷人，你对他有一点帮助，你去连续那个真正有需要的人，你连续去怜悯穷人，你给他一点，叫做什么？借给耶和华。这是圣经的白纸黑字哈，箴言的第十九章十七节啊。你要去想哈，这也是一个图画哈。我们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去怜悯一个穷人，等于什么叫做借给耶和华？神欠你哦，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在圣经上面的这些话，就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警告你都没有用。那当然在比喻里面是去告诉那个财主还有五个兄弟，亚伯拉罕说没用的。从这一个角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刚刚我们所读过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段，特别是十六节到十八节开始有一点感觉了，开始有点懂了。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是虽然旧约，意思就是旧约圣经哈，就是律法和先知，就代表旧约圣经，他为什么说到施洗约翰为止呢？因为施洗约翰接下来出场的就是谁呢？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一出场，旧约圣经就是律法和先知他预言要指向的那位救世的君王，就是那位弥赛亚一出场，旧约的功能就达到了。所以这叫做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然后怎么样，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借着谁呀？就是耶稣啊。而每一个听见耶稣所传的这个上帝的国的这个福音，即使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整个不一样，每一个听见的人一定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回应，这个叫做努力要进去。或者是说你被耶稣鼓励，哎呀，好好的接受这个福音啊，进入进去神的国，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更新你改变你，让你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不再一样。但是旧约的圣经上面所说的跟神国的福音是一条连续线，你听从耶稣的这个神国的福音，跟你去听从早就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律法先知的这些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接下来才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不会废去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们有三个问题一定要面对。第一个就是耶稣不仅在十六章这边他又是借着比喻的方式在讲神国的福音哈，今天也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我们今天来读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也等于耶稣在讲神国的福音，对着你对着我一样的。 耶稣呼吁我们怎么样，人人努力要进去。无论你可以说耶稣鼓励我们要好好的去接受回应，或者我就把握这个机会我好好的回应，总而言之你要做选择，要悔改转向耶稣，信靠耶稣，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他就是我们新的主人的这新的生活方式呢，还是你要继续选择什么马门？你的选择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选择主耶稣，你说我进入，我要进入，我要，当你选择主耶稣，你进入到神的国，那么第二个挑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有反应，有多少一点点反映出我们是生活在神的国度中吗？以十六章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耶稣所讲的比喻，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钱的方式，或者扩大来讲就是你的时间，你的才干有没有，我们今天用俗话来讲，有没有用在刀口上，意思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情。如果用时间用才干，我刚刚已经说了，上帝把许多的新朋友还有新生带到我们哪里呢？大门口，就在我们的门口。那我们愿不愿意，无论是钱无论是时间，我们真的是把它用在刀口上，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事情呢？最后一个问题，一个挑战，在面对耶稣要再来，就是那个危机哈，就你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耶稣肯定要再来，耶稣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告诉你他要再来。我就像我说前几天总会的宣道会总会会长，他嘣一个这个 email 发出来，他说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警醒祷告，他联合所有在美国大概有2000间的宣道会，他说我们一定要在未来这一周9月1号到9月7号联合在一起祷告。那刚好神也感动我们，为了要迎接新朋友，这个新的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也有这样的21天的连锁进食祷告。但是你发现说这都是在怎么样，我们在看这些局势，在看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耶稣真的快要再来。而面对耶稣的快要再来，我们是什么呢？管家、仆人。千万不要做那个不义的管家哈。可是我们起码要知道说，那个不义的管家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无法避免的这个将要来的这个事情，他好好的预备。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还是说像那个第二个比喻的那个财主，一天一天的这个日子就照过哈，然后浑然不知道说，我今天哈，在我这个生前哈，就是今生哈，我今天做的事情或者我没有去做的事情都有永恒的后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面对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而且在传讲这个神的国的这个真的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带来一个很，我们要很用一个很庄重很严肃的心态去面对，特别在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十六章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只有在神跟马门当中，我们可以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我们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祷告，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在的家庭，我们这个整个教会，我们此时此刻的情况，我们在这边就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祈求圣灵来帮助，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应，我们真的会选择主耶稣，而且我们要就像耶稣在这边所说的，人人是努力要进去神的国，因为那个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我们要选择耶稣。而且不仅我们选择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既然以耶稣为中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无论让我们用钱的方式也好，我们怎么用时间使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真的是用在刀口上，可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情，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可是另外我们真的说，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因为耶稣你一定会再来，而且看这些局势，你真的是再来的日子近了，帮助我们不会像那一个财主好像浑然不知，只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天天奢华宴乐，而不知道说他生前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或者他没有做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永恒的后果。帮助我们，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那就鼓励大家，我们在9月19号有这样的一个迎新的音乐晚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性质，是全教会的，我们就鼓励说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来邀请我们身旁周遭的还没有信主的同事邻居朋友，而且不仅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说我们整个未来看神放在我们周遭这些新的朋友，真的让我们学会去认识他们，关心他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恩典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是已经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上，还有圣灵你随时的那个交通感动，都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地离去。